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
好，
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句话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常常听到。你只要到坊间的书店去看，很多很多的书是在这方面 Choose shall set you free、尤其是英文的，他们在美国的那个法庭上要证人要宣誓的时候，就是 Will you tell the truth,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ruth， 就是一定要讲实话，只讲实话，而且不超过讲实话的范围、你要不多讲也不少讲。所以、很多人虽然、不是常常看圣经，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 生命生活上的一个、原则，就是要鼓励人都是要讲实话讲真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到底谁说的。事实上在2000多年以前耶稣说的，他说你们若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是由耶稣讲的。但是很多人虽然不信耶稣，他也朗朗上口，他觉得这句话很好，但是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那么克林顿总统在被弹劾的时候，他们一般人的看法不是说他跟李文斯基的事情这件事情大家不愿意原谅他，而是他说谎话，因为这件事情他事后一直用谎话来遮掩，所以他们对这个总统为了最后还是要弹劾他，就是因为他说谎话。那么到底哪边有真理呢？何处有真理呢？许多人是非常渴慕寻求真正的真理，所以有些人大家可以知道，他们去寻访哲人贤士，希望他能够得到真理。那么一生之中他就走遍天涯海角、大家可以知道有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人在空间时间的范围之内，时间来讲，每个人都看到人一代一代的过去，我们人生变幻无常。在空间里面呢，我们所知道的实在太有限。大家知道在宇宙中这个太阳系是我们难以想象，在我们这个小小头脑里面都是很难想象这些星球这些、互相之间的轨道这些变化。那么不要说这个太阳系，我们的宇宙根本就是无穷无尽，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用各式的仪器能够知道宇宙的穷尽在哪里，这个最后面是不是一个墙范围这个宇宙，假如真有那个墙，那墙外面是什么。所以在时间空间里面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我们又看到宇宙的我们人生的无常的变化，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一个短暂的一生，所以我们也许就觉得实在是很无奈很无助。假如我们真的不能知道真理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过一生，而且是公式化的一生，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做一些工，也许去上班，也许在家里面，不管怎么样你的一生就是这么的平淡的过去。那么也许有些人是辉煌腾达的一生，到底什么是辉煌腾达呢？每个人的见解也是不同，每个人的标准也是不同。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内诚于心，外诚于人，那么外信于人，那么诚信也是在讲究真，对自我的真就是诚，对人的真就是信。所以在这个真里面，我们到底能够从哪里去寻得呢？我们假如慢慢思考的话，真的是觉得这世界上很难有真啊。我们看到我们的食衣住行，我们的饮食，现在看到什么都可以假的啊。那一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鸡蛋，生的鸡蛋也是假的，我都想不通怎么鸡蛋可以是假的呢？你明明看到有一个蛋壳，里面有蛋清，有蛋白，有蛋黄， 怎么假得了啊？是真的，那个壳就是碳酸钙做的，那个碳气蛋清蛋黄都可以做得出来，甚至你把它打开来你煎蛋你都不知道那是假的。所以他们说在这个很多假的这个假的那个的过程之中有很多的发明，黑色幽默啊。那么衣服，那大家都知道有各种假的名牌啊。那当然，假如你讲究名牌的话，那么就愿意花很多的钱，只是为了那个名牌。但是你有可能买到假的名牌。那醋，各种的偷工减料，那个桥墩被撞坏了，发现里面都是塞了草包啊。那么房子倒了，墙壁怎么样了，都有很多假的事情。那个行呢也是一样，各种的假的事情。我这一次去佛罗里达，那么去南卡那一趟旅行，结果那个飞机就被取消，那个班机被取消。那么大家也都说因为天气的不好，可是很多人都不相信，大家都不相信，就说啊，一定是他们不愿意啊，人数不够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大家都不是很相信，互相啊，大家在食衣住行的各种层面上都觉得不是很真，不是很可信。但是在运动方面呢，吃什么禁药，然后使得自己爆发力很好，就是他的体力比人家行，所以各方面你都可以发现很多这种假的事情。但教育界比较好吧，教育界也没有，教育界就是美国也发现那个管理教育的这个最高的主管的这个人，原来他根本没有学历，全部都是假的。那么我们也知道黄禹锡韩国的那个发明，所以你说科学界也比较好嘛，他的所有论文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那么司法界好一点吗？司法界也没有，互相之间的沟通串接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尤其刚刚我们说你要宣誓，证人要宣誓，但是宣誓之后呢所讲的都是谎话，都是互相套招。当然不是全部，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没办法相信。那么政府呢，政府大家也可以知道有很多事情就是政府也不能讲，所以也要有一套的说法。所以到底哪边有真，哪边有真正的实情或者实话。有人说那全部都是假的，那我相信钱好了哈，只有钱是真的，我手上抓着这个钱是我可以相信的，其他不相信没关系。你知道最近有一个英国有一个苏格兰人大富翁，他把他的财产，绝大的财产捐出来，他的财产有10亿5000万英镑，他就把这个10亿要捐出来。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跟我太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将像我们来的一样，来时一样，一样也不带走，我可不愿意把这个10亿英镑哈陪葬我，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处理。所以他就把这个十亿英镑捐出来，只剩下5000万镑，还是很多哈。但是真的是就像他讲的一样，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带什么去。假如钱是可靠的话，那么可能要失望，因为等到我们要走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实在不能带什么走。所以面对世界的这个虚假，面对世界上的各种变化无常，我们真的是觉得一定要去找到什么是真理。但是你能够找得到吗？真理到底在哪里呢？真理一定要在人之外，因为人所处的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有限度，而且事实上是真的成分很不多哈。所以等耶稣来的时候，他把福音传给我们，他把这个好的信息给我们，他指出第一个，他就指出人类历史的终点的真相，我们人到底要到哪里去，这个历史的终点的真相他告诉我们，那边是有真实的，是永恒的，这个永恒的是真实的，这个真实也是永恒的。 所以当我们在秘密寻求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只有在人之外的神是永恒的神，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神也把他真诚的心借着耶稣的生死还有他的复活来显露给我们，他的这个启示呢，事实上就是一种邀请，邀请我们进入这个真里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除了借着我以外。在哈佛大学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长春藤学校之一，他的校徽啊，就是三本书，其中两本书是朝上，第三本书在下面是朝下。那么它的意义呢，是指我们人类的智慧知识是由启示来的。那么朝上的书就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书，知道的真理。第一个是大自然的，就是普通的启示，就是大自然还有我们的良心。康德说康德所说的，我头上的灿烂的星空跟我心中的道德律，就是这个普通的启示。那么另外一个是特殊的启示，是指耶稣跟圣经，借着耶稣跟圣经神启示他的真理。那么另外一本书是朝下的，就是神的奥秘。虽然我们不能全部知道神的奥秘，但是因为神的启示，借着大自然，借着良心，借着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借着耶稣，借着圣经，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启示。哈佛的校训是什么呢？他说，与柏拉图为伍，与亚里斯德斯多德为伍，更重要的是要与真理为伍。所以他的Veritas 哈，叫 V-E-R-I-T-A-S， V-E 就把它放在第一本书上， R-I-T 第二本，那 T-A-S 就 Guides。 Veritas 这个字本身就是 Truth。 很可惜到了1836年他把这本书也打开来，第三本书也打开来，他们要把真理真神跟人学术界分开。所以现在呢，就是以知识，所有知识都是认为所有知识是大家可以知道的，所以已经没有神的成分在里面，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么真理怎么样使我们得自由呢？我们知道真理在永恒的神身上，神也一再的借着各种启示来启示我们，是怎么样给我们得到自由呢？耶稣有一次进入一个会堂，他把圣经拿开来，他就读到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然后他读完这一段经文以后，他就坐下来告诉大家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也就是说，耶稣自己所差派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来使被掳的得释放。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对奴隶其实并不陌生哈，在利未记里面神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这个挺身而走很有意思啊，在英文里面是 enable you walk with hands， 以你的头 held up。 那我们说抬头挺胸啊，英文是抬头，我们中文是挺胸。所以成为奴仆真的是被压抑的一群，你的成为奴仆呢，就是被卖被交换，都完全没有你的自由。那么神来的是要释放我们，虽然我们好像不是被囚的奴隶，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他要释放被掳的的人们。那我们说好像现在都没有什么奴隶的事情吧，你记不记得前一阵子 事实上7月4号那个独立日那一天才宣判的啊，就是在6月的时候发生的山西砖窑厂发现570个人被当作奴隶在那边工作，那么其中570个人里面有50个是小孩子童工。那这件事情被爆发是因为这些小孩子的父母找不到他们小孩子，就一直去找，一直去发掘，结果发现原来都被骗去啊，或者抓去当奴隶。那你说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吧，也不应该很普遍，也不是。在那个巴西亚马逊河流域啊，因为是很隐秘的地方，非常多的人被当作奴隶在那边工作，那边有很多的那个蔗糖，所以拿来采取那个乙醇来炼酒精，已经有大约有1000人在最近的这件事情中被释放，1000个人，所以他们估计呢，目前还有25000人到40000人还在这个亚马逊河流域当奴隶。他们每一天工作的时间差不多是13到16小时看每个地方，而且都被打被虐待。那么除了奴隶把我们限制我们的自由以外，很多人还陷在一个恐惧里面，就是死亡。在希伯来书，耶稣指着耶稣说的哈，他说他是要来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奴仆的人。很多人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成为死的奴仆。那有一个报道在《华尔街日报》，他说目前有10几位亿万富翁，当然大概是指美国为主哈，有10几位亿万富翁目前把他们的大部分的财产放在复苏信托中。什么叫复苏信托呢？就是这些人要在他快死的时候要把他的身体冷藏起来，所以这些钱是等到他医学发达以后，然后再把他的身体再把它解冻，然后等到那时候他活起来的时候可以用这一大笔钱，所以有个复苏信托啊。那你觉得很好笑，但是事实上这些有钱人他们没办法脱离的就是这个死亡的恐惧，他觉得我一定要再用我所有的能够做的，就是他的这么一大笔钱，就是来帮助他自己冷冻了他身体，然后等到医学发达的时候能够复苏，能够再活下去啊。但是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提到说，这些人就是指旧约的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旧约创世纪的这些人物呢，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这个多么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西元前600年前的但以理，他的故事在圣经也是提的很多，他跟其他犹太人被巴比伦帝国抓去当奴隶的时候他因为替国王解梦，所以受到重用，掌大权，结果被总长跟总督们嫉妒，就跟国王建议，叫国王颁布一个命令说只能向国王祷告。那国王也很高兴，就颁布了这个命令，假如不听的话就要把他丢到狮子坑，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用你的性命去维护你向除了国王以外的神祷告的权利。那么但以理怎么做呢？他跟他其他朋友仍然一天3次在楼上靠着窗户，也就是说还是要给人家看的哈，楼上靠着窗户的地方，他仍然一天3次向神祷告。他为什么不怕死？死为什么对他来讲一点都不影响他对神的祷告？祷告这么重要吗？那么当然这个故事最后神拯救他跟他的朋友从狮子坑里面，也没有受伤害，但是这个信心就大于这些其他的大部分的因为死亡而恐惧的或捆绑的人。死是一种普遍性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死后有审判，只有十字架的救赎能够让我们的灵魂跟主相聚。我们不是碰到死亡的面前的时候是冷藏我们的身体来避免死亡， 而是应该准备怎么样迎接永生。另外一个捆绑我们的事情，让我们不能得自由的，就是恐惧跟胆怯。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老板叫我说到巴尔的摩的医院去，我要到医院去做临床实验。哎，我吓死了，因为我根本才刚到，所以我也不熟。以前读书的时候是在南卡，不是在这边，而且这么远从 New Jersey 要开到巴尔的摩，他就给我一个怎么讲，就是指路怎么走的那个一张纸。以前没有，几十年前没有那个电脑，说还要去查那个 internet 的 request 或是其他的，他就写了一张纸就教我去了，到怎么哪一条路怎么样去了。我的感觉就是硬着头皮，真的是没有办法，只好去了，就硬着头皮就开车就去了。当然心里是七上八下。那么，耶稣跟他门徒在船上的时候，耶稣在睡觉。那门徒呢就遇到这个船遇到了大风暴，那门徒紧张的不得了，就惊慌失措把耶稣叫起来。那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生活中，我们好像觉得这些门徒怎么这么没用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真的是遇到很多让我们害怕恐惧的事情。那么但是呢，有的人就是比较影响到他，甚至走路影响到甚至他思想，就是到很严重的地步。但是在圣经里面，他主耶稣跟我们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并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虽然心里害怕，主与我们同在，主跟我们经历过我们人生的各种风暴，而且主会把我们的风暴平息，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一切也在他掌管之中。那么还有另外一件，就是挫折。很多人遇到很人生的低谷挫折的时候，那么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也提到保罗跟他的同伴希拉，他们遇到怎么样的挫折呢？他们被剥了衣服，剥了衣裳，他们被用棍子打了，把他下到监里去，还脚上还加了木狗把他圈起来。但是在这个样的情况之中，保罗是怎么样呢？他说，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能不能想到这些事情还有益处？你能不能有这样的信心呢？保罗真的在我的想法里面，他真的是一个很自由的人，心灵自由的人。他在这个时候，他是唱诗祷告赞美神。当我们知道神真的是在看顾他们，当那时候地大震动，所有的狱门都打开来，他们身上的锁链也都被松开了，但是他们没有逃，他们没有说有遇到一个大地震赶快逃，没有，他们反而带着这个狱卒，要自杀的这个狱卒呢，一家人都信主。所以这件事情又证明了，就是所有的事情神都能够使他互相效力，只要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所以保罗他说，我在患难之中，就是在患难之中，我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呢，他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保罗跟希拉在这样子的苦难挫折之中，他仍然关心了这个狱卒，还有他狱卒的一家人，带着他们信主。我很喜欢诗篇84篇第五节他说，靠神有的力量，这人变为有福。那英文是刚好讲相反，但是意思是一样啊。Blessed are those whose strength is in you， 就是这些将力量靠着神有的这个力量，而有的这个力量，这个人是有福的。 而不是靠着自己而有的力量。那另外一种捆绑很多很多人的就是财物，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提到一个无知的财主，他对自己的灵魂啊，对自己的灵魂说，你有财物，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只管安安逸逸吃喝玩乐吧， eat and drink and marry， 就是只管安逸的吃喝玩乐，对他的灵魂这样说。那么这个无知的财主，就是他的目标，他人生目标就是只要积存财物，我只要能吃喝玩乐，那么就一生就知足了啊。但是在圣经里面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在诗篇里面他说，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在香港那一位亿万富翁叫董先如，他去世以后，这些财产就变成很多人争夺的目标，到现在好像还没搞清楚哈。在美国也好多好多这样，只要上次好像一个歌星还是什么，他去世以后也是很多人就到法院去，然后争夺他生下的那个女儿。所以假如说他们这些财产是真的要给某一个人的话，他们应该在生前早就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他的这些财产是谁来收取，真的是不晓得。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那么我们知道 Bill Gates 他自己说他并不把财产留下，全部的财产留下给他的子女，因为他知道假如你把这么多的财产留给子女的话，只有害他们。我们看过那个报道，就是乐透奖得到乐透奖的这些人，他们就一个个去追踪，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好好的用这个钱。有一位先生，一个老先生，他只有一个很疼爱的孙女，他得了这个乐透奖，我忘了多少钱，结果这个孙他就给这个孙女不知道几辆跑车，这个孙女还在大学，结果因为这样子得到这么大的一笔财产，这个孙女呢本来也是好好的在读书，但是他因为有这么多的财产，这么多的奢华的物件给他，结果他就吸毒酗酒，结果后来在好像第二年还第三年，这个孙女就去世了。结果这个老先生就很难过，他说假如我没有得到这个奖，也许我的孙女还活着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教导他的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物质上我们应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且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我们父母做父母的事实上应该给子女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过敬虔的生活，不要受其他的事情影响，而且要有知足的心，真的是人生的大力耶和华神听我们祷告，即使我们有缺乏，即使我们在衣食上有缺乏，他都说张开你们的口大张你们的口，我要填满他们。他也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绝对可以在神那边得到所有的好处，是他要给定义要给我们的。另外一种捆绑我们的就是偶像在圣经里面说，从前你们不认识真神的时候，是给那些不是真神的偶像做奴隶。这是真的，很多人信了主以后，他就有那种感动，他把家里面的偶像除去，把家里面不洁净的东西都除去，因为在信真神之前，这些就是捆绑他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肉体的情欲 大家可能注意到台湾在7月16号是第一天减刑的第一天，那么有将近10000人就提前出狱。那第一天就发生很多事情，有5个烟毒犯四个被抓回去，因为他又立刻吸毒。那另外一个呢，第5个没有被抓回去，因为他吸毒过量死亡。那么那一天我前几天看报纸，好像这种吸毒过量死亡的例子已经到10几位。所以肉体的情欲实在是很难很难的抵抗。那我们说这个都是跟我们无关了，我们坐在这边都是好人啊，都是行动正直的人，而且我们所知道的很多的很多的人真的是好人，行动正直的人啊。但是人性事实上是腐败的，人类即使最好的行为最好的特质，假如我们仔细的去思考仔细的去反省，起码都是受到人类骄傲所污染。有一位大家所尊崇的叫做韩马烧，他是当过联合国秘书长。这位人大家所描述的就是伟大慈善讨人喜爱的一个人。他在他出了一本书，写说我们本性中黑暗邪恶部分的中心地带，使我们对别人无私的服务变成是建立自身自尊的一种基础。他是说即使我们在做一个无私的奉献，在联合国里面担当这样子很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位，其实我们心目中还是有那种骄傲，其实我们心目中这种虽然是无私的奉献，这种自私自尊的一种性情还是在里面。有一位曾任约克大主教的叫做贾伯，这个人他在80岁的时候在他的日记上写说，大家对我多有溢美之词，把我勾画出一副很理想的形象，说我是个献身的牧者，因为他是主教，很慈祥的绅士，又是个很有勇气的先知。其实他们没有真正认识我，他说我是个其实是个自私自我中心求取人的称赞且引以自得懒惰占有欲强胆小怕羞的人。我在看到这边的时候我想其实我们都有其实我常常就觉得自己真的是这些特质都有，只是别人看我们的时候也许看我们真的是不错，但是我们扪心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反省，真的是不管怎么样，即使在我们我觉得真的跟他不能比，但是这个缺点呢、确实没有少有所以与我们破烂的这种道德是绝对没办法到达神圣洁的面前。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发现摩西一看到神他怎么样反应，他羞惭后退。以西结还有写启示录的约翰，他看到神他怎么样反应，他是全身伏倒在地。真的真的诚实的人真的看到自己的道德在神面前真的是只有羞惭后退的部分的份。我们难道真的觉得说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看到的这些好人正直的人真的是有配得之处能够坦然无惧到神面前吗？我们再来看，事实上情欲跟圣灵相争情欲的种子圣灵的种子都在加拉太书5章里面给我们做一个比较。也许我们没有作奸犯科，但是要达到圣灵的果子我们其实也是离得很远。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随从情欲生的，我们所收的也就是败坏，随从圣灵 所播种的，也就是从圣灵得到永生。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坐在这边思考什么是真，在哪里可以得到真，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本性，我们真的是要求圣灵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中打扫干净。就像每个礼拜我们有固定的时间，有垃圾车来收取垃圾，我们真的是要定期的把我们生命中的垃圾要求神把它移走。当然有时候有比较严重的，就像我们有一次家里面有个臭味那个臭味真的是找不到，就只好请人来检查，希望能够把那个臭味除掉。结果那个人说他也是一直查到这个，可能是在那个木头，以前那个房子是木质的，那木头这中间可能有一只猫啊或什么死在里面，他除非他把整个房子拆了才有办法把它拿出来。那我们只好每天开着，还好不是很冷，每天就把所有的门窗都开着，就让它到味道没有，也许就我在想它已经就干掉了。所以假如说我们生命中有这种很大的腐败之事的话，那么真的是要求神把它大大清理。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要定期的打扫。那你说我看到的好人真的是好人，我的爸爸我的叔父他们真的是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们真的是很有高道德的人。但是也要想一想，这个道德这个好人的标准是你的标准还是他自己的标准还是世人的标准。曾经有一个太太在跟他的朋友在讲，他说我那个媳妇啊真是好不得好得不得了，又会做事，又人又很个性很好，可惜啊他没有帮我生一个金孙。所以人的标准，人的好的标准是什么呢？有时候常常就是自己的标准，或者是这个世俗的这个给你的一种标准。所有的好人，你所知道的好人，所有你所知道的正义的人，都是有他的挣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曾经当约克大主教的，在他80岁的时候，他写下一个反省，他说他自己实在是不是人家所想的这么好。那个保罗也说，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好人也是需要耶稣，正直的人正义的人都需要耶稣，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受到很多很多的挑战，世俗的挑战就是各种的新的学说出来，各种大规模的这种思想。就像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同性恋，那么也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是他天生的呢，还是他医学上他的头脑里面有得到什么偏差。那么像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常常在世俗的各种规范之下，我们就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尤其在加州旧金山的地方，他们都有游行，那么大家就是穿着很少的衣服，或者在身上弄得五颜六色，那么就是要大家来支持同性恋，要在法律上在社会上的道德上都要来支持他。所以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世俗天天都给我们很多试图要改变我们的思想。那么肉身的挑战呢，也是常常是我们遇到的，就是我们靠感觉而不是靠真理。比如说我们靠着感觉，我要他讲了一句话得罪我了，我靠着感觉我就是要把他顶回去，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我在因为我原来住在北部，公司是在 Edison 在中部，所以我开车的时间很长。那在路上呢，我看过好几次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两部车，不是一次啊，很多次，两部车子，一部车追着前面一部车，那么前面那一部车呢就急急忙忙塞到另外一个链的中间一个小小的位置塞进去，然后这一个另外一部车就一直跟着他，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他是在追他。在 马路上在公路上，你真的是常常遇到人的火气非常的大，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人他们真的是撞起来或遇到什么车祸，后面这个追的人是不是就很高兴很平安的回去呢？绝对不会的，对不对？绝对不会的。所以这种气在那里，就是他要消气，他这种暴怒在他心里面，使得他没办法思考，没办法思考说我真的是把他撞了，让他得到教训了，我自己怎么样，他自己也是在车祸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感觉哈，就像脱缰之马，完全是没办法控制。那真的要在随时能够用真理来告诫自己的行为，自己言行实在是也是很难。那么再更加的呢，魔鬼随时都在等机会。假如我们受到世俗的挑战，我们受到我们肉体的挑战，魔鬼就有机可乘，那么就把我们带离偏离正路，使我们的软弱变成一种罪行。所以真正的捆绑我们的事实上就是罪，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恐惧啊、肉体的情欲啊，最后都会，假如没有在真理上面走的话，最后都会导致罪。但是我们看靠自己绝对没办法胜过这些罪。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人类最需要的是什么？人类最需要的其实不是食衣住行，人类最需要的其实是受赦免他的罪。所以有的人因为他的罪的心里，在他的心里面他没办法脱离，就非常非常的痛苦，他没办法站起来。有时候我们一天每或者是穷困，在这个很低潮的时候还是可以站起来，当你有神，当你有支柱的时候。但是假如罪在你身上的话，这个罪你没办法脱离，那么你就是一直往下沉沦。你知道马丁路德的故事哈？马丁路德其实在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缺乏自信心，非常有罪感的一个年轻人。他有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在这个郊外，有一次碰到那个暴风雨，差一点被那个雷打死。结果他就发愿要去当修士，就到修道院去。他常常在修道院里面就爬很高楼梯啊，28层的楼上，在那边祷告。而且他常常就是禁食、彻夜祷告，这样不断的是家常便饭。但是他的心里面那个罪恶感就是完全没办法除去。他看到教皇作威作福，他看到这些主教们、这些教士们他们的行为，非常的让他觉得非常的失望。直到他有一天，他读到那个罗马书第1章第17节，一人必因信而生，他整个跳起来。他说他才完全没想到说，原来赦罪是这么简单，原来在神的面前得救的秘诀是这么的容易，原来义人必因信得生，只要信，只要你的心，你要信，你就能够得到永生。他就不断的思考，然后把这个事情来公开。他知道，你知道在1517年10月31号，他就把95条这个教皇主教以及整个不对的地方哈，这个宗教里面不对的地方，把它贴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面。你知道他这件事情不但引发他自己被革除教籍啊，他的教籍，他本来是一个教士，而且他引起宗教的改革，也使得罗马的天主教跟根正教从此决裂。一连串的事件就是这样开始，就是因为他发现在圣经里面原来告诉我们的真理这么简单，你的信能够得生。那么这个信是怎么样？你说我这么污秽，这么没有道德，我的生活，我的言行举止实在不配到神面前，那么你的神太小了啊！你的在圣经里面已经应许，我们什么时候到神面前，什么时候认我们的罪，神要把我们的罪勾除，而且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假如我们的信够的话，我们的罪已经除去。大卫他为什么最后他犯了杀人罪，他抢了人家的妻子，然后有把他的先生给他就是让他去打仗，然后也死了。所以他杀人，他做的这个事情难道不是很大吗？他为什么在他承认他的罪行，他得到了赦免，而且他最后他的一生神悦纳他的一生？那难道我们不是比他还更能够坦然到神面前，只要我们的信心足够吗？所以假如说我们的罪恶感在心里面一直纠缠着我们，一直在捆绑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相信神，在神的面前求神饶恕，把这个罪洗清。然后我们的一生呢，不只是我们过去的罪，我们每一天的言行举止，我们就求神赦免。假如我们能够神光照我们，知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真的是要有信心。在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这是神的应许，这个是个真理，这个真理要在我们的生命上是每一天的，而不是一件事情，是别人的事情，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假如有发现自己的罪行，现在就可以跟神求赦免，我们把我们的心里面所有的捆绑全部丢弃。在一次耶稣跟众人在一起谈到的时候，耶稣对众人说，你要为永生不坏的食物做工。那么这些众人就说，什么叫做做神的工？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原来是这么简单，就像马丁路德说，他发现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啊，就是信得生。耶稣也在这边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有服事的机会，你不要把这些服事的机会当作很大重的担子在你身上，好像压喘不过气来。你假如有这样的感觉，你就要立刻发现这个不是神要你做的，因为神说他的恶是轻省的。只要在神面前真正做神的工，就像玛利亚一样是听神的话，那么就是在你的人生里面，你的方向做对了，你有能力，神会让你更多的工作来做。假如你的信心不够，神对付的是你的信心。有一个小孩子跟在爸爸的旁边一直吵来吵去啊，那个爸爸就赶快找一个东西，找一个那个拼图，就丢给他。那个拼图是一个世界地球，很复杂的。他就想，哎呀，这样可以让他忙个半个钟头，不要来吵我。结果没想到他这个儿子，爸爸好了，就交给他了。他吓了一跳，说：哇，我这个儿子真是天才。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啊？你这些地球的这个国家，你通通知道？他说：没有啊。他一翻过来，后面是一个人的图形。他说：我只是把这个人拼好了。这个爸爸很感动啊。他没有说，哎呀，我这个儿子不是天才。但是他很感动，他就想到一件事情，他说，人啊，只要你自己是拼对了，你的人的一生拼对了，你的世界就完全了。我们在这个世界纷扰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对追求这个真理，这个真理你是对了，你的方向是对了，我们的世界也就完全了。刚刚讲到的保罗的这个例子，他在这个这么重大的挫折，被棍子打，被剥了衣裳，被下到监里面，脚上弄的木狗。我在想，绝大多数的人就是凄凄惨惨的在哭泣，在忧伤，在难过，在悲愁，但是保罗跟希拉竟然可以唱诗赞美神，感谢神啊！所以真的是你的人对了，那么你的世界就完全了。所以神也应许我们说，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没有一个人 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没有一个人神未丢弃的。他也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父神，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就是所有的信徒赐给耶稣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都要复活。所以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都是被选的神的子女，我们都要在末日复活。所以因信得生这么简单一个真理，这个信的对象就是神，就是真理的对象。我们不但是把我们过去的罪清除洗净，在神面前中把它完全的洗除，而且更重要的一件就是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必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有什么样的自由呢？不犯罪的自由。这个道理实在是好啊！我们不但是把我们以前所做的可以把它通通放下，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罪全部放下，神说他不再纪念，不是没有了，但是神不再纪念。但是还有更一层的自由，就是从今以后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的在罗马书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女，基督释放了我们，就是 Christ set us free， 真正的让我们脱离了我们的捆绑，叫我们得到自由。我们要站立的稳，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但是你说我是很软弱的，我还是会讲错的话，我的思想我的行为还是常常会犯错，没有关系，因为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也就是从今以后我们的罪神已经赦免，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承认我们的罪，那么我们的罪一样在我们的日后生活中，即使我们不完全没有关系，我们的日后生活中是生命灵的律，都在我们的心里面，都在引导我们。神是我们的释放我们的，就是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信了神，我们接受了神，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爱人不够，神的灵会帮助我们能够爱人。我们的正直不够，我们的道德不够，我们不能做很高超的事情都没有关系，因为神会帮助我们，神知道我们的弱点，我们缺点在哪里。所以怎么样来锻炼我们信心，怎么样能够晓得真理而能够过一个真正自由的生活呢？在这个我们回到这个今天读经好吗？就前面那个经简啊，他说耶稣就是刚刚那个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却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更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怎么样晓得真理呢？其实在英文里面他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中下面有一个 then 就是然后就更是我的门徒。门徒跟信徒不一样，门徒跟学生不一样，学生就是老师讲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就记录什么，你就把它背起来记录起来。但是门徒是真正的生活，是行为。所以常常遵守神的道，就是常常去读经，常常去思考，常常去跟信徒在一起互相勉励，互相在神的爱里面能够成长，那么我们就能够成为像神的门徒。那么这样的门徒呢，必晓得真理，真理也让我们得以自由。有一本书就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神实在太小这本书。因为我们刚刚说人们最大的需要是罪得赦免，没有罪得赦免，你的一生就是被捆绑在那里。但是人类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信心。信心有两层，一层是对神的信心还太小，另外一层是对自己信心太大。对神的信心太小，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 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智慧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去多求知识，多求智慧。那么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 position 哈，不同的位置，好像这个人的生命就比这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还更有价值，更尊贵。其实真正的智慧是在认识神，神的追求的这个真理，这个智慧并不在属你懂多少属世的事情，而是你知道你认识神多少，你认识神越多，你就是越有智慧的人。神借由他的启示，各种的启示来邀请我们成为他真的一部分。假如说我们的自己的自信心太大的话，这个就会成为我们的障碍啊。有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是在英国的泰米尔皇宫里面有一棵葡萄树。这棵树呢，它到了20世纪初，它枝干非常的粗大，但是20世纪初呢，它就停止结果了，它只会有开花，会有结叶子，而且很繁茂，但是它从来不结果。但是在15世纪初，在30年代的时候，这棵树突然一直长那个几百串的那个葡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而且经过了好几个干旱，它也没有说就不结果子，每一年就是越来越多，大家都不懂为什么。后来有一在那个泰晤士河，有一次在挖泥船，在那边那个挖泥船被那个树根呢，就是卡住了，就他们觉得怎么有这个这么粗大的树根，后来追溯才知道，原来这个葡萄树的根呢，从穿过那个皇宫的墙壁，一直伸到泰晤士河。这个泰晤士河的水让它起死回生啊。所以我们的真理的对象，假如是找对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来源，我们的各种不足都不会再成为问题。我们的神的灵浇灌在我们身，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的爱能够有充足的爱。假如我们的爱不够，我们求神赐给；我们的智慧不够，求神赐给。那么神已经告诉我们，假如成为他神真的门徒，那么我们就能够晓得真理，真理给我们自由啊。最后我们来讲那个约瑟。约瑟是我圣经的人物里面最钦佩的一位，因为他在一生之中经历过这么多的挫折，首先被他的兄弟所卖，又当为奴隶，所以他真正的也经历过这个奴隶的生活。那么他被卖到波提乏的家中，波提乏的太太也引诱他，所以他也经历过这个肉体情欲的捆绑。但是他在这个所有的事件中，他也经过饥饿，他也被下到监狱里面，他的所有的我们刚刚谈到的这种各种捆绑他都经历的。但是他这个人从来不发怨言，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敬畏从来没有减少。所以最后呢，神借由他成了大事。他自己约瑟自己也说，神的原意是好的，他是要我先到埃及来，然后让更多的人得到生命，能够有饮食哈，因为那时候要有饥荒。所以约瑟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是可以做得到。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可以在遵守主道上面更精益求精，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神真正门徒，我们可以晓得真理，我们可以过一个自由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你的真理在这里要释放我们。我们每个人也许有不同的捆绑，但是在你里面有绝对的自由。当我们更晓得真理，我们就能够更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你的话，你的道理让我们释放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真正过一个有真理有自由的人生。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要为这个得到了自由而欢呼。在你的自由里面，我们真的是在地如在天。感谢你，奉主基督的名祷告，阿们。